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您加入基要真理班。这是为初蒙恩弟兄姐妹预备的课程，总共有20堂。犹大书20节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机会一同追求，让我们同被建造，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奉主的名开始基要真理班的第13课。今天的题目是明白并遵行神的旨意。今我们先一起来读希伯来书13章20到21节。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这边特别告诉我们说，叫我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我们的神是独行其事的神，他可以照着他自己的计划和能力来完成，但是他爱我们，怜悯我们，他要我们在他荣耀的旨意上一同有份。所以他把他的旨意启示在我们的心中，把他的道路指示在我们的里面，用他的荣耀来吸引我们，呼召我们，使我们在他荣耀的心意中是一同有份的，行他所喜悦的事。因此呢，我们知道明白和遵行神的旨意是何等的重要。这一堂课，求主带我们一同来学习。第一个大段，我们要认识到明白神旨意的命令还有需要。首先看到明白神旨意的命令，在以弗所书第5章15到第17节告诉我们，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他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这是一个命令，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彼得前书4章2节，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不可以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是度余下的光阴。所以我们要从神的旨意。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是何等的邪恶，仇敌借着世界的荣华，其上的诱惑人的事物，混乱神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以致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而做了糊涂人。所以保罗很严肃的命令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所有神的儿女必须要有明白主旨意的心智，因为这是主要求我们明白的，要明白主的旨意。那第二个，我们看到主人和仆人奇妙的关系。使徒行传22章8到10节，我回答说，这是扫罗，好，他后来变成保罗，遇见主之后成为保罗。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派你所做的一切事告诉你。保罗他原本呢是自己的主人，凡事都是由自己来做主的。但是当他遇见了主之后，他在他的生命中呢有了奇妙的大改变。他过去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呢成了他的主，他自己甘心降卑为仆人。所以从今以后，他凡事都要寻求主的旨意，凡事都要照着主的旨意而行，而不是照着他自己的意思去做。所以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与主之间有了一个新的关系，那就是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他的仆人。仆人听主人的吩咐，仆人要明白主人的心意是什么，那这个呢就变成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了。除非我们又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呢，要在明白神旨意的事情上很难有更大的长进。要知道 今天我们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我们来服事，来做事情，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好，第二个大段，我们一起要来看明白神旨意的先决条件。首先，要明白神旨意呢，要做一个奉献的人。罗马书12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首先我们必须是一个奉献的人。奉献乃是表明我们把自己归属给主，除非我们成为一个属主的人，主不会向我们敞开他的心意。就像我们不会向一个陌生人或者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人敞开我们的心意，把你里面的重要的意思来告诉他。奉献永远是我们明白神旨意的一个必要条件，并且我们需要一直持守奉献的地位。那第二个呢，让我们认识到做一个敬畏神的人。诗篇25篇12节，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敬畏耶和华的，耶和华就指示他，让他们知道他们应该选怎么样的道路。诗篇25篇第14节，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敬畏耶和华的人，神把他的心意能够启示给他。历代志下16章第9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我们从这几节经节里面呢，很清楚看到神他指示他的心意给什么样的人呢？什么样的人得蒙他指示道路？什么样的人蒙他指示他的约呢？乃是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我们若真想成为明白神旨意的人，我们必须学习做一个敬畏神的人。那第三个，就是要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在约翰福音第7章17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希伯来书10章7节，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们知道主耶稣他自己就是这位全能的神，但是当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穿上了身体，他在这里说，神啊，我来了，为了要照你的旨意行。连主这位全能的神，他站在人的地位的时候，他也要照着神的旨意来行。我们知道明白神旨意的条件，就是立志遵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不是给我们看看欣赏，给我们做比较的。今天很多人不是为着要遵行神的旨意而寻求，乃是要把神的旨意和自己的意思做比较，看看哪一个比较满我们的心。因此呢，难怪有许多人不能明白神的旨意。弟兄姐妹，我们之所以要明白神的旨意，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遵行。我们也只有一个态度，就是要遵行他的旨意而讨神的喜悦。所以明白神的旨意，而且呢要遵行他的旨意，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叫我们看见，是他的命令，也是今天我们非常蒙福的一件事情。第三个大段，我们一起来看怎样明白神的旨意。第一个点，我们看到说，神的话是我们明白神旨意的根基。诗篇119篇 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要明白神的旨意，就必须要明白圣经，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神的话乃是神旨意的彰显。神已经将他永远的旨意和对我们的心意呢，完全启示在圣经的里面。只要我们来到神的话，就是圣经的跟前，就能知道他的旨意。因为神在我们生活中的带领，永远不会超出他在圣经中所启示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那认识神的话是何等的重要，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这是一个根基。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那第一个，明文记载的，圣经里面有许多神对我们的旨意是非常清楚明白的，你不需要另外加以解释或者要得到什么样的启示。比如说十诫的条例非常的清楚，是无法用状况来争议的。他讲到说，不可敬拜偶像，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等等。那另外在新约，比方说马太22章37到39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这些呢，其实写的都非常的清楚。我们对于这些清楚的记载，就是照着字面来接受遵行就可以了。因为神不会一会儿是这样一会儿是那样，圣经是神的话。好，除了明文记载的，还有一些呢，他讲到是原则的教训。神的性情、神的喜好、神的厌恶和神做事的法则，都明明的呢，很多记在圣经的里面。我们由神在历史中行事的法则，从这些轨迹的里面呢，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基本的法则，如同保罗所说的，凡事都可行的原则来衡量。那这一节是在林前6章12节哈。那这一段圣经里面呢，有很多啊，我们看到林前呢，他讲到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这是林前10章23到24节告诉我们的。因为很多今天人在想说，这件事圣经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定吗？我可不可以打电玩呢？圣经没有讲到你可不可以打电玩，你可以打电玩。很多孩子们他们喜欢打电动的玩具哈，这些游戏。那但是呢，你如果受他的辖制，这就不可了。无论哪一件事，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所以我们这边是讲到从神的一些的原则的教训来认识神的旨意。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所以你做事情要看它会不会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很重要。神叫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看看它是不是能够建造，才有它真正的意义。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要为荣耀神而行。如果这件事不能荣耀神，我就不去做；如果这件事叫神受羞辱，我就不去做。那这些呢，是按照圣经的原则，他的教导，让我们认识神的旨意。第三个，讲到圣经应时的话语，神应时的话，也就是神借着圣灵对我们再说出来的话。那这样的话呢，常常是为着引导我们，加强坚固我们的信心，或者对我们某些事情的印证，叫我们更有把握遵行他的旨意。神在圣灵的里面呢，他会把他的话说在我们里面，这个叫做 Rhema， 这是应时的话。那比方说有一个弟兄，他有一次得到了好几个工作，他在寻求我应该去哪一个工作。 有一些在外州的，那些待遇啊、条件都非常好。在他寻求的时候，他们几乎天天打电话来要他去。那但是呢，当他在祷告的时候，一下子圣经的话在他里面提醒他，叫他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考虑到神的地位是要放在第一个，他一下子就想到他正在服侍的那一些小弟兄们。主让他清楚，他选择一个在教会附近的工作，虽然当时候看是待遇最差的，条件最不好的，但是过了一年以后啊，想不到的，其他那些大公司都开始裁员，这个公司反而是最稳定的。比方说我们在买 St. Gabriel 就是西区的那个会所的时候呢，当时我们的存款只有10,000多，总共算起来这家只有3个家庭是有工作的。但是当众人祷告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到那个地点看到那个会所，我们去祷告，主说这个地是我为你们预备的。神说话了，我们就有了信心，我们就开始了行动，虽然在人看是不可能的，后来真的经历了神大能的作为，买下了西区的会所。那我们生活中大事小事，的确我们会经历到神应时的话语，叫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好，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圣灵的引导与生命的平安。罗马书8:14，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子，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会引导我们。约翰一书2:27，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圣灵的膏油是在我们身上的，但是很多的时候，你有圣灵的膏油，他的在或者不在，就是说你可以感受得到，不是说圣灵就离开我们了，但是这个膏油他是在或者不在，你会知道的，叫我们来认识圣灵的引导。那这个是恩膏的教训，我们常常顺服恩膏的教训，那不知不觉呢，在里面就有更敏锐属灵的直觉。所以一下子有的时候你正在跟人家说话说话说话，一下子你警觉到说，诶，刚刚圣灵的膏油怎么失去了？也许主在这里提醒你，是不是你的话应该停在这里了，失去了圣灵的膏油啊？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件你需要注意，因为膏油在我们的身上，有的时候你越朝这个方向去说，朝这个方向去做，越来越觉得有圣灵的膏油，有主的同在，你就知道这是合乎神心意的。那若是越来越枯干，失去了膏油，失去了主的同在，这很可能并不是神的旨意。那我们要回头，我们也许就先停下来，要回转到主的面前。好，那我们看见圣灵的引导，那一方面呢，我们从正面讲到说，在里面的那个催促啊，那个直接的带领。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8章这段讲了一段腓力传福音的腓力，27-30，讲到腓力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就是古实人呢，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那这个人呢，他在念先知以赛亚书。29，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你看一个车子，他在那里行走的时候，圣灵告诉他的时候，他要听，他要反应，你差一点时间，你可能就错过了那个车子。那腓力呢，他就跑到太监那里去，听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是什么呢？那这一章里面记了一个非常特别传福音的见证，你可以看到说，整个过程神精心的安排策划，也可以说神在那里导演，借圣灵的引导和完整的带领，让 腓力呢，像一位敬畏神的外邦人，他从不认识耶稣，到受浸归入耶稣，完成了神美好的拯救计划。我们知道，借着这个人，后来福音能够传到非洲去啊。当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成就了神的旨意。也就是说，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催促你去，他会说话，他会感动，在里面催促，让我们认识圣灵的引领，明白神的旨意，听见他立刻去遵行，就成就了神的旨意。那第二个呢，你看见圣灵在里面，他有时候会拦阻。使徒行传16章6到7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匹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一次讲到圣灵禁止他们讲道，一次呢耶稣的灵不许。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欧洲建立的第一间教会，那整个过程完全是出于圣灵的引领。原本保罗是想去亚细亚讲道，但是圣灵禁止他，后来他又想到匹推尼去，耶稣的灵不许。那结果在异象中，保罗被神带领往马其顿去，他是因为马其顿的呼声，他到了腓立比城。我们看到初代教会的开展，还有各样宣教事工的开拓，都不是照着门徒他们自己的喜好和计划，乃是照着圣灵，照着神的旨意而进行。当然我们也看到，有的时候人会想到说，这个是不是主的意思，也许呢也有自己的想法，但如果不是出于神的旨意，圣灵会怎么样啊？会禁止，圣灵会不许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禁止和不许也是圣灵工作的一部分，他的带领的方式。我们必须学习如何顺服圣灵的引导，不管是讲到积极的带领，或者是消极的禁止，那这都是圣灵引导我们的方式。第三个也是很重要，讲到里面的平安。我们既然蒙了拯救，良心呢被主的宝血洗净了，圣洁的主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应当注意并顺服里面的感觉。例如说，我们里面的感觉呢，要我们向一个人认罪，或者有一个感觉要去看望一个人，或者呢要做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顺服，里面就没有平安；如果我们一直不顺服，里面就一直没有平安。而我们一顺服，那个平安就回来了哈，我们就知道那是主的感动。我们从一开始就要学习顺服里面的感觉，尤其是平安和不平安的感觉。只有当我们这样认真的去学习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道路才能走得正直，我们属灵的生命呢才能达到成熟的地步。所以弟兄姐妹，注意里面那个感觉，那个微小的声音，主在我们里面的禁止，无论是正面的带领，或者是一些禁止的感觉，或者是平安的感觉，圣灵恩膏的这种教训，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在生命在这条路上，我们来跟随主。而在跟随主的上面呢，就是明白他的旨意，而我们能愿意跟上去。那第三个，我们看到环境的安排。马太10章29到第30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使徒行传10章17节到第20节，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他讲到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猜他们来了。所以一个是看见了异象，而你还不明白还在猜疑的时候，环境上已经印证了， 这三个人真的来了哈。我们的神呢，他是万有的主，他也是环境的主，所以他掌管一切的环境。主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虽然这么不值钱的麻雀哈，如果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甚至我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我们可以知道主不是单单管大事，他也管小事，大事小事琐事细事都在神掌控之中。我们一切的遭遇和环境都在神的手中，他可以开环境的门，他可以关环境的门，由环境的印证叫我们知道是不是真的我们是在神旨意的里面。比如说有一位姊妹，她说她得着了圣灵的感动，主要带她到一个学校去读书，所以她也很认真的去申请这个学校的入学许可，她觉得圣灵是这样子跟她带领的。那可是呢，到最后她并没有拿到那一个学校的入学许可，所以她事实上虽然她这样的感觉，但是呢她没有办法实际的去，神在环境上好像把这个门关了，神没有在这个环境上为他预备，表示呢他的感动也许不是神的心意，或者说不是现在。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主是这样子带领我的，主跟我这样子说话，但是也许我们需要经过一些的印证，环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印证。那我们看到当彼得看见了那个异象，他听到了神告诉他要发生的事情，然后呢我们认识到说圣灵告诉彼得有三个人会来找他，那彼得正在猜疑之间呢，哥利流所差来的已经到了彼得他家的门外，来印证圣灵所说的话。这叫做环境的印证。主是平静风和海，他是万有的主宰，所以我们可以全心的依靠他，仰望他，相信他在我们环境中的安排和带领。我们有感动，这个是很好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那么老练或者那么的确定，我们需要求主在环境中让我们能够认识。那当环境神是这样的安排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需要伏在神的面前放下，也许我当初觉得说圣灵的感动其实大半可能是出于我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我的想要得着什么，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说主你是主，我愿意让你的旨意能够通行。好，第四个我们要讲到身体的感觉还有众人的意见。这个身体，讲到身体的感觉，这身体呢是指着基督的身体说的，也就是教会。神把他的旨意放在圣经中，神也把他的旨意放在教会的里面。当我们受浸归入主名下的时候，主同时把我们就放在了基督的身体的里面。神把他的权柄和明白他旨意的智慧赐给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今天我们在身体中不是单独的，我们是身体上的肢体，我们可以来到身体面前来求印证，尤其一些重大的事情，或者是与我们道路引导有关的事情，我们可以与教会年长和有一些老练的弟兄姐妹呢交通，来寻求印证。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对我们是一个保护啊。那经过那这些呢，也许是教会的代表，那印证的旨意我们就会比较清楚。所以在一些大的事情上面，在一些抉择的上面，弟兄姐妹找属灵老练的跟他们交通，他们也许并不很一下子很明白你的情形，但是呢，他们可以来寻求，他们可以照着圣经，照着前面所讲的这些，他们有经验，那他们来帮忙，等于是说在身体的感觉里面呢，来一起来印证。那在基督身体中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下面有看到有两个方面，也是我们需要留意的。那第一个呢， 是讲到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意，在罗马书12章17节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我们蒙恩得救呢，今天是活在基督的身体，活在教会的里面，许多事情我们不应该独自来决定，要学习接受身体的感觉，对我们是一个保护，要敬重所有的人，看为美善的事。当大家众人都觉得美善，很可能是圣灵在众人里面将同感一灵，被圣灵所感动啊。那这样的感动和引导，叫我们来看，要留意这是不是神的带领。你要很注意，因为众人同感一灵的时候呢，当神的旨意在这里，那我们明白，我们一同来遵行。但是也有一个情形，我们看到知道第二个点，就讲到圣灵掌权而不是众人的意见。虽然我们要注意身体的感觉，那但是呢，今天却不能够把众人的意见代替了圣灵的掌权。启示录3章14到16节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个讲到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形，说到老底家教会的一个光景。老底家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讲到众人的意见。今天讲我们认识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将民主啊，少数服从多数的观念呢，带到教会里面来。投票它是代表着众人的意见，少数服从多数，好，多数你说这是众人的意见，但这个就是老底家他的意义啊，他的旨意，这不一定是主的带领。今天许多的教会在决定事情的时候采用投票的方式，但是呢，投票的方式却常常忽略了圣灵的掌权，只是以人数的多数来代表，这就是圣灵的带领。那这个常常会带入一个老底家的情形，说你也不冷也不热，像温水不冷不热，最后神从他口中又把它吐出去，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求主帮助我们，提醒我们，那我们尊重或者说我们留意啊，看在身体的感觉，这是很宝贵的，但却不是众人的意见代替了圣灵的掌权。好，我们明白了这一些，怎么明白神的旨意，要遵行神的旨意，这个在神心意的里面是何等的重要。我们总结看一下，明白神的旨意呢，是荣耀的事。神是降卑他自己来给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所以我们要学习知道神的旨意，我们要服服敬拜宝贵神的旨意，要遵行神的旨意。当我们寻求神在我们生活中的旨意和带领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确定那个旨意跟神的话是没有冲突的，其次呢，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引导，有没有平安的感觉，有没有禁止，或者圣灵有没有应时的话对我说，在这个时候一下子你得着了一句话。最后我们要看有没有在环境中印证，有必要的时候呢，加上身体感觉的印证，这些对我们都是有极大的帮助。若是这一切都在合一的情形下，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说，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可以凭信往前遵行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是存着敬畏神的心，在生活中留意并顺服里面生命的感觉，让神掌权在我们身上，在每一个决定中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感谢主，愿主保守我们。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些的祷告。 主，你来到地上的时候，主啊，你说神啊，你来了为了要照神的旨意来行。哦，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主，你今天在圣灵里面回来住在我们的里面。哦，我们也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愿意我们这个人如今是你的儿女，哦，如今是你付重价所买回来的，我们是属你的，我们愿意遵行你的旨意来行。主，我们的心感谢赞美你，主，愿你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愿你在你的话中来引导我们，愿我们活在身体的里面，主，让你来引导我们，主啊，赐给我们一个敬畏的心，主啊，是的，你是我们的主，愿你掌权，愿你的旨意能够通行，愿你自己得着一切的荣耀和称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这一堂课就停在这里，愿神赐福大家。